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辅导。在前面的圣经辅导课程当中，我们学习了爱和知的方面，今天我们会进入说的层面。也许我们许多人在面临讲真话的时候会恐惧不安，更或许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像面质，就是当面的质问和对质，很可能许多人也在以往的面质中受过伤害，所以对任何类型的面质或者指责都采取一种防御性的心态。圣经使用指责这类词汇，把真理带到需要改变的地方。当我们听到它的时候，大多数人不会有正面的反应。当我们想到指责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无情的言语、涨红的脸、最后通牒和威胁等等，我们不会想到它会是一种耐心和委身于爱的行为。所以思想指责的圣经模式是什么样式是很重要的，它是个人服事当中说的成分。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在圣经利未记19:15-18讨论了神对于人际关系和个人服事这方面的心意。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面质是根源于对第一大诫命的顺服。这条诫命呼召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利未记里面曾经两次提到我是主，神要面质成为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中一种顺服他的表达。从神的观点看，我们彼此面质的唯一原因是我们爱主，并且想要顺服他。我们倾向于追求代替神的东西，这个倾向的根源使我们无法面质，因为我们爱其他事物过于爱神。或许我们是如此的爱惜我们与这个人的关系，以至于我们不想冒着失去他的危险。或许我们更想避免个人的牺牲和面质所含有的复杂性。或许我们喜爱和平、尊敬和感激多过我们应该有的程度，但是如果我们爱神超过其他一切，面质就成为了那份爱的延伸和表达。其次呢，面质是根源于第二大诫命，这条诫命呼召我们要爱人如己。旧约要我们爱人如己的呼召与要我们坦白指责的呼召结合在一起，这不是很有趣吗？但我们担心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已经用友好取代了爱。友好与凭爱心行事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文化高度重视容忍和礼貌，我们总是避免不愉快的时刻，所以我们看见了，但是我们不说。我们甚至试图说服自己相信，我们不说呢，是因为我们爱那个人，而事实上，我们无法说，是因为我们缺乏爱。请不要误解，真爱 并不是无理的冒犯或者鲁莽，但是圣经批判以沉默的门面来掩盖罪，但有爱心的人是会说出来的，即使那会造成紧张苦恼的时刻。如果我们爱人且愿意他们得到神的最佳益处，当他们徘徊迷失的时候，我们怎能袖手旁观呢？我们无法面知的真实原因并不是我们太爱别人，而是我们太爱自己。我们害怕别人误解我们或者生我们的气，担心别人会怎么想，不想要忍受说诚实话带来的艰辛，因为我们爱自己多过爱我们的邻舍。然而我们也知道，人际关系中爱的深度是可以被存在的诚实度所判定的，合乎圣经的指责是由第二大诫命所激发的。除此以外呢，面质也是我们在每一个人际关系当中的道德责任。上述的利未记章节说到，坦白地指出他人的错误，指责并不是存在于良好关系之外，好像只在危机当中才提出来。圣经将面质呈现为坚固人际关系中的一条纽带，是互动中正常的一部分，它使人际关系真正成为所该是的关系。常常当人们听到面质和指责的字眼时，往往会联想到说实话的激烈时刻，是一长串严厉的指控等等。然而利未记里的模式呢，是指在持续的关系中持续的坦诚相待。当我们与别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心会逐渐的显露出来，他呼召我们要处理神所显示出来的，不管那是什么，只要他显明出来，我们就要去处理。在每一个说真话的简短时刻，罪的发展就会被阻止，灵命的成长也会得到激励。当问题还在萌芽阶段，在他们还未演变成悲剧的后果时，就被提出来处理。请注意，那节经文说，免得因他担罪，再也没有比这节经文更清楚地指出，面质是我们的道德责任。那么，面质呢，应该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如果面质不是我们经历正常的一部分，它就会很难进行。有时因着不常有它，我们就会缺乏必须的理解、期望和技巧。但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总是在其面质和处理诚实话的能力上成长。每次我们说诚实话，我们就对神这个呼召的认识和行出这个呼召的技巧上有所成长。如果我们一直逃避面质，或是我们愤怒多于建设性的指责，我们又怎能期盼当神在教会里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是预备好了去面质呢？上面呢，我们讲到面质是来源于我们对神诫命的顺服，它也是我们人际关系中的道德责任。正确的期待是它能够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需要了解，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在现实的状况当中，我们不能够或者说我们难以去面质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屈服于细微不易察觉和消极形式的仇恨当中。利未记十九章讲得很清楚，当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罪的时候，我们必须找到一个以爱心面质罪的办法。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不能安慰自己说，可能我没有像神要求我那样去爱这个人，但至少我没有恨他，我没有说他坏话，对不对？但是呢，在爱和恨之间没有中立地带，我们对别人罪的反应不是被爱所激发，就是被某种形式的仇恨所驱动。其中一种细微不易察觉的形式就是偏袒，给予某些人偏爱，但却拒绝给予其他的人。那是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心里已经设定了标准。 简单来说呢，你可能总是和某些人保持很大的距离，对某些人你总是希望离得远远的，对某些人你甚至都没有兴趣知道他的名字，也不希望去了解更多。有些人就是活在我们的好感范围之外，也因此在我们的服侍范围以外。第二种消极的仇恨形式就是埋怨，我们对别人得罪我们的事都记录下来了，再三的复习，越想越生气，就让我们更有理由去讨厌得罪我们的人，甚至在别人没有更进一步犯罪的时候，我们的愤怒也会加深，它变成一个解释的框架，我们用以评估那个人所做的一切，无论他做什么事，在我们眼里他就是做不了正确的事情，我们透过愤怒和苦毒来看事情，因此每件事情都被扭曲了，而且也摧毁了以进前之道来处理罪的可能性。那这是第一个原因。那另外一种我们不能够以爱面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屈服于更积极形式的仇恨里。这段经文显示我们的仇恨以三种方式积极地显现出来，不公义、搬弄是非和报复，这三个多少都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某一方面，而这三种反应都摧毁或者至少扭曲了圣经里对于人际关系中关于指责的事工。神指定责备事工来限制罪的发展，直到我们的救恩完全之时，我们若不能够成为那事工当中的一部分，就会成为那个事工的阻碍。不公义会妨碍神抑制罪的体系，它不会保护、改正或抑制罪人，只会伤害和虐待他。搬弄是非呢，无法带领一个人在神或他人面前谦卑认罪。当我说别人闲话的时候，我把别人的罪告诉了另一个与他无关的人。搬弄是非不会引致人有谦卑的见识，只会生发怒气和自我防御。报复是服侍的相反，服侍呢是受想要某人得益处所激发出来的，报复呢是出自想要伤害某个人的动机。在报复的时候，我们已经放弃把那个人带到主面前，以便于他能看清自己真实本相的呼召，反倒致力于寻求清算旧账。那么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圣经的面质意味着从你自己的心开始。如果我们要服侍，就不可能不被我们所服侍对象的罪所触及。愤怒的人会对你发脾气，不信任的人会质问你的可靠性，沮丧的人可能以讥诮和怀疑来接受你的最佳建议。因为个人服侍就是要体现基督的同在，所以我们要以正确之道来回应我们在关系中所经历的各样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对基督忠心，就必须先要查验我们自己的心，有无任何想法、动机或者态度会阻碍神所要做的事情，比如说自义、生气、苦毒、定罪的灵、报复等等。作为基督恩典的器皿，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所需的爱、勇气、怜悯和智慧来好好的代表他。如果我们不从我的心开始，那么我就容易会把服侍的时刻变成生气的时刻，把不是个人的东西变成针对个人的东西，把我的意见和神的旨意混淆，寻求快速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处理新的问题。当我不正视自己的罪恶的态度的时候，我对个人的服侍就会越来越少被基督的爱所塑造，反而越来越多的被其他的态度所形成。我不是被激发去坚持到底，反而觉得这个人很烦，而且这关系也很累赘，这个时候我就会被快速表面的解决方式所吸引，那样子我就能继续往前走，我的反应呢，也不再是受神 或者人的爱所驱使，而是受对自己的爱所驱使。圣经的面质会从正确的目标开始。一旦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自己的心，在面质人的时候，我们就能思考神想要成就什么呢？神透过我们的谦卑、爱心、诚实化的责备，想要成就什么呢？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被使用在别人生命中，作为神的看见的器皿。我不是试图提出我的观点，而是帮助人们在神话语的镜子当中看见他们自己，帮助他们看见神所看见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被神使用作为引人悔改的带领人。悔改的圣经定义是心的改变，因此而引致生活方向的改变。我们的目标不是强迫人行为上的改变，而是鼓励心的改变，那个改变因此影响了生命。悔改意味着转到另一个方向，但那个转向必须是从心开始的。在圣经约珥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我们的目标是透过我们所说的事、我说的方式和我表达的态度，神就改变这个人的心。我们想一想，神竟是把你和别人联系起来，以便神能在他们生命中成就神的工作。你被呼召不只是一个丈夫，不只是一个妻子、父母、辅导员、邻居或者朋友而已，你有一个神国工人的身份。你已经被拣选，要以救恩的呼召这样的意识去追求关系。你也被赋予机会去看见神奇迹的更新转变人，让你在场亲身体会。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将福音放在门外。当我们寻求把人引向悔改的时候，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强调律法在福音之上。但是保罗说，是神的恩赐领我们悔改，是福音的恩典把我们的心扭转。因为福音是神在基督里赦免罪的崇高应许，这就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吸引出来，进到真理的光中，在那里能发生真实的认罪和悔改。在与人面质的时候，不应该只是使他们面对失败和罪，还应该使他们面对福音。我们绝不可忘记这一点，我们需要提醒人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也需要提醒他们神赦免罪的奇妙应许，以及赐下圣灵内住的美好恩赐。圣灵给我们力量去顺服神，这些真理赋予信徒勇气来省察他们的心，承认他们的罪，并且转向基督。如果我们以作为悔改的代理人来说话，带着律法而来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福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在第十一讲，就是进入到了言的层面，就是说嘛，我们说先是爱，然后是知， 第三步是言，最后是行。那来到说这个层面呢，其实就是一句话，用爱心说诚实话。当然呢，他在内容里面说的就是比较的直接，就是你面质别人，你跟别人去沟通、去交流，其实这是非常难的。尤其是在当前这个社会，
尤其是面对自己跟别人的人际关系发生了问题的时候，这个面质是非常难的。
面质别人，但是呢，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却告诉我们，这是符合圣经的要求的，甚至是符合圣经的命令的，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凭爱心去跟对方说诚实话。
对，它里面有一句话我是很认同的，他说我们无法面质的真实原因并不是说我们太爱别人，而是我们太爱自己。
对，
我们害怕别人误解我们或者生我们的气，担心别人怎么看我，不想要忍受说诚实话的艰难。
对，
我是很认同这句话的，因为我自己在需要面质的时候会有挺多的挣扎跟犹豫的。我所挣扎所犹豫的地方也是担心别人误解我，或者是担心他会因此没法交朋友了，就是失掉了这个友谊，
就友谊的小船就翻了。
对对，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呢，面质是需要勇气，需要代价，而且真的是需要冒风险的。
是
因为他讲的这个面质就是当面的对质嘛。我在想这整个课程讲的是圣经辅导，圣经辅导其实它重点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辅导别人。那我们在辅导别人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需要面质的情况，比如说我们辅导的是夫妻，那夫妻两个人就需要面质。那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去面对别人的面质的时候，这可能是比较容易的，就是我们至少没有太大的风险，就是这两个夫妻他们去面质的时候不会伤害到我，因为我毕竟是个第三者嘛，我不是他们的当事人嘛。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觉得面质用爱心说诚实话可能风险性不会很大。这一课当中让我明显的会看到说他提醒的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跟别人人际关系相处的过程当中都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一些矛盾，一些冲突，然后我们需要去处理，需要去面质的，就是当面的对质的。那唐曼我自己呢，我是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从我成为基督徒以来，在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比如说跟别人发生的矛盾冲突，很简单，我躲着还不行吗？我跟你不能相处，那我就躲呗。但是成为基督徒以后，因为我们要爱人嘛，要爱就要冒风险嘛，
对。
所以每一次去面质的时候，其实我是就首先做了很多的预备啊，很多的祷告，很多的心理的建设，然后我去面质，可是仍然会发生最后就自己受到极大的伤害。那种伤害可能我会有一段时间都走不出来，当然我也会寻求帮助，除了向神去祷告也会向人去求助，所以我会慢慢的从那个过程里面就会走出来，可是那些阴影是存在的。当然有过这些经历也好，它会让我更加谨慎，会让我更加知道说当我不得不去面质的时候，我现在想到的就是我不会再去单独去面对了。比如说现在需要跟别人去面质，那我一定不会再单独自己跟他单独去面质，我会找人陪同，找人去做中间人，找人做这个旁观者，做一个调停人，然后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会极大的去减轻这个面质的伤害。
当然我觉得唐曼说的应该是面质的一部分，就是你跟另外一个人之间有直接的问题需要去处理。
对，
但是呢其实在辅导的层面呢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有问题来寻求我的辅导，那我也要去面质他，虽然我跟他之间没有直接的瓜葛，但是因为他寻求辅导寻求帮助，我需要去提出一些很艰难的问题，很尴尬的问题。
对，
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是要付出极大的心理负担，因为我们本来之间有着很强的信任，
对，
很强的关系，可能因为我问的这些问题造成他的心门对我关闭了。那其实是从这个层面来说也是要去考量的，我们怎么去凭着爱心说诚实话， 其实唐曼的心路历程我非常能理解，从好的层面来说叫你变成熟了嘛，你现在知道怎么去做了，但是如果不好的地方发展，就是你慢慢的我不愿意再面质人了，
嗯，
你有问题是你的，我干嘛去干涉，对不
对
、啊、我们个人管好自己的事，我不去过问，这其实就是刚才喜乐所说的，我们爱自己过于任何人，我不想因为我的言行让彼此的关系产生冲突，但这不符合圣经，也不符合这个内容所说的。我们呢曾经教会当中有一个弟兄，两个弟兄之间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嗯，
但是一个弟兄呢他其实的整个生命状态是很糟糕的，
嗯，
那其中有一个人就问了他这样一句话，其实是很柔和的问的，他就说，嗯，那你最近就是你的读经啊，你的祷告灵修生活怎么样，那对方用了一个非常脏的话去回复他，
嗯，
那意思就是关你什么事，
嗯，
对不对，
嗯，
那其实他就伤害了这位弟兄嘛，
对，
但是这位弟兄并没有因此觉得哎呀我好像以后我再也不跟人说话了，别人的属灵生命怎么样，他有没有读经，他有没有祷告，他有没有照管好妻子，有没有照管好丈夫，有没有照管好孩子，与我无关。其实我们今天谈的面质主要内容在这一块，就是我们依然要顺服圣经，带着爱心去说诚实话，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知道如何去跟别人沟通和表达。
对，
嗯，对，
他这一课里面提到，就是不能以爱面质的原因，简单的说就是自义、生气、苦读、定罪的灵，还有报复，
嗯。
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扎心的。
嗯，
因为这些话其实它也击中我的内心，我在反思，有时候我确实在不敢面质别人的时候，心里面确实是这样的，
嗯，
就是我首先是很自义的，我已经给别人定了罪了，然后甚至就是对对方的那种生气在我里面不断的发酵，它已经产生形成一种苦毒，
嗯，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我自己需要到神面前去处理，嗯，我需要向神去认罪悔改的。听完这一课以后呢，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和体会就是我需要求神加给我爱的能力和勇气，让我在应该面质的时候可以凭着爱心去勇敢地面对，因为我们基督徒要去践行爱神爱人嘛，
嗯，
那既然要爱必然会受伤，所以做好这个预备，
嗯，听完两位的分享啊，就是我想到一点了，当我们去面质别人的时候，我们受到伤害，有时候我们会产生自我怀疑，怀疑自己这样做对还是不对，
嗯，
这会有一些挣扎在里面，在这个时候呢，
嗯，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审查自己的动机，
嗯，
诶，如果我真的是为了爱他而这样做的话，嗯，那自己是无愧的，
对，
因为神在看，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所想的，
嗯，
是的，
这样就得到安慰了，其实，
嗯，
是，所以如果我们去辅导一个人或者面质一个人，他这里面说的他是不容易信任人的，那他肯定也同样的不信任我们，
对，
他如果是一个容易暴怒的人，他也同样会把他的怒气倾泻在我们身上，
是的，
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去来保守，求神带领我们，
嗯，
好，那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盼望这一刻带给我们更新，也带给我们收获，带给我们行动，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会，
生命所